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加倍强调，他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是独裁者。莫迪转向亲美抗中，专家称，在美国的帮助下，印度会让中国在低高端供应链上两头承压。
但是未来真的是它的潜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中国核武库存幅度上升，对东北亚意味着什么？
日本、韩国呢？将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哦，一定会重新评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一组国际及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对他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评论进行了加倍的强调，他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是独裁者。在白宫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被记者问及时表示，他对中国的直言不讳是不会有太多改变的。他又间接批评了中国政府制度，他说他认为美中关系不像美印关系那样处于现在的状态，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尊重。拜登淡化了他对习近平的批评对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的影响。拜登表示，他仍然期待很快与习近平会面。拜登正面临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国内压力，他们试图将他的政府描绘成对中国软弱，并将修复与北京关系的努力描绘为等同于绥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稍后我们将播出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是独裁者该不该说。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个两党委员会对中国时尚品牌涉强迫劳动的调查的初步结果。这个特设委员会5月2号开始对耐克、阿迪达斯、西音和拼多多海外版开启了初步调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说，这些结果令人震惊，拼多多海外版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其供应链免受奴隶劳动的影响。与此同时，拼多多海外版和西音正围绕我们进口规则中微小的漏洞建立起自己的帝国，逃避进口税，逃避对他们出售给美国人的数百万种商品的审查。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这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被滥用，使得竞争环境不利于美国公司。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将于周日停靠越南中部的港口城市岘港。就在围绕南中国海紧张事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军舰罕见地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凸显华盛顿正寻求升级与河内的正式关系。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周四在记者会中表示，最近越南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军舰艇的访问，包括即将到来的美国海军里根号的访问，这是为了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而进行的正常友好交流。与此同时，东盟许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继续和中国关系紧张。印尼军方周四称，东盟首次联合非作战性军演将移师印尼所属水域南纳土纳海，而非原先计划的南中国海争端海域。印尼军方说，更换联合军演地点的决定是独立做出的，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干预。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和缅甸没有参加周一印尼军方与东盟军事代表在雅加达举行的规划会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星期五表示，乌克兰部队在库皮扬斯克和利曼方向挫败了俄军一波进攻，并在乌南方向持续向前推进。自从俄军去年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武装力量刚刚开始对俄军实施首次大反攻。基辅表示，反攻作战已经收复了8个村庄，这也是乌军过去7个月在战场上最为重要的斩获。不过俄军依然占据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片领土，乌克兰部队仍然没有突破 俄军耗费几个月苦心经营和加固的主要防线。搜寻旅游潜水器泰坦号下落的努力在持续五天之后于周四结束。相关方面确认这个潜水器已经爆炸，它所搭载的五名乘客全部遇难，葬身于北大西洋深处。为了弄清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搜救行动已经转向了调查和打捞。美国海军一名资深官员周四晚间透露，在泰坦号上周日失联后，海军在潜水器失联航行区域监测到一个与内爆或爆炸一致的异常声响。寻求彻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采取一些小步骤来减轻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和经济危机拖累的债务负担后，周五于巴黎落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富裕国家已敲定了向发展中国家做出的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承诺，并设立了生物多样性和森林保护基金。尽管东道主法国将此次会议定位为建立新共识，但由于近年来连续发生危机，各经济体在不断增长的债务下步履蹒跚，与会领导人面临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取得明显成果的压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莫迪转向亲美抗中，专家称在美国的帮助下，印度会让中国在低高端供应链上两头承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正在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签署一系列国防和商业协议，其中包括印美两国就战机发动机、半导体投资及太空合作达成重要协议，并称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被外界视为剑指中国。莫迪6月22号在白宫与拜登会谈约两个半小时，两人同称美印两大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将定义下个世纪。之后于6月23号莫迪与有印度血统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举行午餐会。另外此前莫迪6月22号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说时曾提及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他并表态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立场。莫迪说，胁迫与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这个地区的稳定已成为我们伙伴关系的核心关切之一。中国官方因端午节假期暂无任何回应，但微博舆论不乏唱衰美印同盟的论调。复旦大学教授林绵旺也说，印度转向亲美只拿好处不承担盟友义务，未来恐立场摇摆。但多位分析人士则说，印中竞争关系已定，印美结盟前景看好。莫迪还将与美国政商界人士讨论建立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随着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需求加深，更多跨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印度未来是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印关系进一步加深将具有怎样的助推力。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史赫灵博士认为，这将改变外资对印度的投资方向，让印度不仅仅在低端制造业对中国形成挑战，还将成为高端产业链的主角。
你会发现就是说，印度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当中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是大部分的外资的话都是投在印度的股票市场和那个债券市场，并没有投在实体经济上面。大家知道，就外资进来的时候，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我们称为 FDI， 就是国外直接投资，这里面就带着那个产品，带着那个设计来到某一个地方来进行生产的。那么 FDI 的话，中国是吸引了大量的 FDI， 在所有的国外投资当中的话 ，FDI 大概在70%到80%左右。但是印度呢是恰恰相反，尽管它吸引了好多外资，但是大概70%到80%的所有外资的话，我们都投在我们称为 portfolio investment， 就是投资在那个股票市场的债券。所以呢，它并没有给印度的实体经济的话带来很大的好处。你刚刚的在跟邱教授的那个讨论过程当中，你提到这一次的美国政府的助力对英国会对那个印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实际上是也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影响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外资对印度的投资的方向，从一个对那个股票市场、对金融市场投资，逐渐的转向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是有一个示范作用，因为美国政府带头的话，那么其他的产业会跟进。第二的话，实际上通过美国政府对那个印度的那个直接的助力的话，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别人其他人就说，你看美国政府都相信那个印度，那我没有理由我们不相信他啊。所以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对印度的那个实体经济方面投资。所以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以后的话，就回到我刚刚得出的一个结论，就现在印度还没有对中国的那个全球制造工厂形成挑战，但是未来真的是它的潜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它不仅仅在低端对中国形成挑战，而且很可能是超过中国或者跨越中国，在成为那个高端的那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主角啊。
以上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石鹤龄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是独裁者，该不该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筹款会上，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独裁者相提并论。拜登的言论被认为是典型的拜登，其言论给他自己、给他的行政当局、给中国当局、给外国领导人带来难题，也给报道中国新闻和美国新闻的世界媒体记者们带来难题和机会。但这种难题与机会显然跟中国记者无缘。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是独裁者，该不该说？日本共同社6月22号从华盛顿发出报道，解说了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所凸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对这一发言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在苦心谋求应对。许多人担心拜登的言论可能损害布林肯国务卿访中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机运。与此同时，拜登来年要竞选连任总统，有必要顾虑美国国内对中国强硬论，因此正在竭力谋求平衡。拜登口无遮拦地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从而给他拜登自己和他的行政当局造成问题，也给习近平和他掌控下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造成大难题，令中国当局显然不知道该对中国公众说什么是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其他国际媒体注意到，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拜登的言论做出了言辞激烈的反应，称其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但中国外交部网站以及中国媒体对拜登的言论以及中国的抗议实行掩盖。拜登总统口无遮拦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导致外交风波。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经常批评拜登总统及其行政当局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表示，拜登的言论没问题。据美联社报道，卢比奥说这是对他们的政治体制的适当的表述。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电视台则报道说，澳大利亚战略分析研究所所长彼得·詹宁斯说，拜登的相关言论是美国总统罕见的把话说对了。詹宁斯在接受该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习近平假如不是独裁者又是什么呢？这很明显是他的领导方式。拜登总统在公开场合 将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称为独裁者，这是否会给美中关系带来长远的、深刻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美联社星期三如此报道了拜登言论的国内国际上下文，以及拜登行政当局眼下的应对举措。报道说，拜登对当今中国的描述的大背景是，明年的总统选举的竞选已经开始，共和党人指责他对中国软弱。行政当局有关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无意收回他说的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拜登和布林肯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维持跟中国的畅通的沟通渠道。他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分歧直言不讳，这些分歧包括对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全球性的竞争的看法分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李强把防风险权还给企业，外资走得更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强近日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展开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表明北京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把拉拢欧洲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李强访问德国时说，应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李强纯粹不懂风险管控的基本规律。疫情中中国政府毫无约束的巨大权力，让外资看到极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把防风险权还给企业，外资会走得更快。
说李强呢，他的这一番的讲话，他认为呢，说要把这个防风险的这个主导权要还给企业，这纯粹是不懂这个企业运作的这个基本的规律，或者叫风险管控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风险管控本身就是企业在做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我们在做风险管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叫政治或者社会风险。这个风险呢，如果管控的话，你必须要追随这个政府，你所在国的政府它的这个政策指针的指向。如果不追随它，那就出现了问题。而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呢，现在在撤出中国。其中呢就有几个考虑啊，一个呢是对中国未来呢这个期许降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过去三年当中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最后大家看到了中国政府它有没有办法约束的巨大的权力，哎，就把这些外资企业吓坏了，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啊。所以最后呢说，如果把这个风险的主导权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企业会走得更快。
以上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核武库存幅度上升对东北亚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瑞典智库6月12号表示，去年全球多个国家增加核武库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专家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将造成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但是中国的目的不是想对外围国家动武，而是在削减美国的影响力。下面是与周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呢，目前全球的核武器的数量最多的仍然是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是占了大约 90%。 那第三名呢是中国，虽然从目前来看呢，在数量上还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呢报告对中国未来的这个核武数量及其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预测呢？那么这个对东北亚这一带意味着什么？小林。
周， 这一个报告里面说，根据中国的建军部署，到了2023年的时候，中国有可能就拥有至少与美国或者是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说的是 ICBM。那这就当然引起更大的恐慌了。在这个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史密斯，他就直接说可以看到中国正是以世界强权的姿态崛起。在东亚的部分呢，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增加，就会刺激其他国家有增加他们的核武器库存，那这样你增加我也增加，就引发一场新的核武器竞赛。他认为这会对全球的这个核扩散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例如说首当其冲的日本就会非常审慎的考虑去发展核武的必要性，这对日本是非常特殊的。那这么一来就会导致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陈文甲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是这样告诉我们。
随着中国的核导弹库存增加，日本与韩国呢将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一定会重新评估他的这个军事策略与防卫计划，势必会造成安全困境现象的发生了。此外呢，国际社会也会对中国的态度呢产生更为负面的观点，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中国的核发展态势呢便会变得更加的怀疑与警惕。
宇宙
向凌，其实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日本目前已经在做出反应了，那么它的具体的动作有哪些呢？向凌，
日本其实已经有不少的动作，包括一些竞合活动，但是它也有一些就相当大的这个劣势。那东亚战略研究者陈文甲教授他说，在面临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这三个永和国包围的这个日本啊，它是唯一受到原子弹伤害的国家，所以日本自然会非常大力的去推展这个竞合活动，特别是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他是广岛人，所以他一直在提倡这个非核家园，来做到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可是呢也有一些现实问题，邱文甲教授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问题。
在拥核国家的包围下进行竞合活动，可能会使日本面临安全威胁。
宇宙，
好的，最后呢向凌，我想问您，就是说你也提到过，就是有分析说呢，实际上台海这个地方发生核战的几率呢是非常低的，那为什么呢？
是的，当然台海的这个局势是现在越来越紧张，但是说到核战，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不太可能。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秦静，他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海之间发生战争，战争本身的几率就已经很低了，特别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发展，因为现在俄罗斯是就状况不太好了，那俄乌战争本来以为很快就结束，没想到打了一年多，这阻碍了习近平拿下台湾的这个野心计划。这秦静博士他是这么解释的，
俄乌战争拖了一年多，情况对普京越来越不利，这等于是给习近平一个警告，中国得再三思考攻打台湾的决定。基本上除非习近平处于极度的政治困境中，不然他不会贸然攻台。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近程防御变为远程进攻，应对区域威胁。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最近公布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战略。这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正在制定新的国防策略，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目的是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下面是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那么向凌，首先请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国防改革报告的这个主要内容。
好的，陆阳。那在这篇报告的整篇评估中，直接就提到了中国有九次之多。在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目前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最具野心的国际威胁。那有关这个澳大利亚它的这一次的所于国防外目标的转变，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的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的研究员罗利加博士，他认为呢，这一次报告可以说几乎就重新定义了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罗利加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解释的：
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放眼空中和海洋，从这两方面建立起澳洲的防护网，强化海军，并引进长城飞弹。
陆阳，
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在台湾的部分是怎么描述的？向凌。
陆阳，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丽佳他说呢，虽然在这份报告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出现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的这些字眼，南中国海有出现过一次，那台湾完全没有，可是很巧妙的在报告的第27页放了一张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印太地区的地图，这就表达了这个现在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在这一份报告中他所展现的企图心已经涵盖了整个印太地区了。那我们讲到印太地区呢，有一位印太战略的学者，是台湾国策研究院的资深顾问陈文甲教授，他认为中国成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挑战，那这中国的不透明的军事政策以及侵略性的扩张已经导致区域内的情势非常的紧张，这就引起了澳大利亚极度的警戒，就没有办法，因为像以前地处于南半球，觉得反正它很远就闭上关，现在澳大利亚已经十分的警戒。陈文甲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解释的：
看来澳洲已经扬弃过去至少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面对中国当前从东海、台海到南海的武力威胁，所以澳洲呢正积极地与美国等盟国合作，形成新的防卫体系，同时在最新的防卫政策的方向上呢，继续强化与盟国的合作，以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陆阳，
那么向凌，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显示了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的这个角色将更加重要，而澳大利亚也必须面对美中对峙之下的这个战略选择。
是的，陆阳，在这个问题上，印太战略学者陈文甲教授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一份报告说明澳大利亚已经在想要去避开美中之间的战略选择，强调与区域内的盟友的安全合作，那一起来应对这个迫在眼前的区域安全问题。陈文甲是这么说的：
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提高区域国家之间的信任，并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文甲教授他认为澳大利亚其实和日本是一样的，已经逐渐迈向美国之外的更多的战略自主。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